是的，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，我们的元帅就是我们的耶稣啊，我们的良人。这个军队，哦，阿巴父啊，非常的特别。这个军队都有鸽子眼，那个鸽子眼只单单注视着我们的元帅，他在我们前头行，他率领我们，他不离不弃，从一开始直到今日，一直到他要再来的时候。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，我们今天求主你，让我们再一次的挺直我们的背脊，我们的脚，我们的手，让我们单单的来跟随他。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。这2000年来我们看见，哦，天父，我们愿意，我们知道这是一条蒙福的路，我们知道这是一条荣耀的路，因此我们在你面前说，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跟随，跟随到底，教导我们，预备我们，使荣耀归给你，使这个世代真的是耶稣的世代，使这个世代能够在黑暗当中发出极大的光来，迎接我们主耶稣回来执政掌权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，阿们，感谢主。使徒行传19章很长，但是呢，我们读一次，我们从第8节开始，第8节读到20节好了，20节 OK。我们对保罗的认识是他在大马色之后一个改变，然后他承接了主耶稣给他的命定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往外邦人的地方去传福音给外邦人听。但是我要问你们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在这里我要问你们，我们读到现在，读到现在，你看到保罗的传福音的方式吗？他是奉差遣到外邦去的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外邦就是不是犹太人吗？可是你们告诉我，你从使徒行传里面看到的保罗，他都到哪里去？会堂，会堂都是谁？都是犹太人，是不是？当然我们知道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有讲，福音是先传给犹太人，再来才是希利尼人、希腊人、外邦人。希腊人或是希利尼人的翻译，其实你可以用一个等号，就是外邦人的意思，就是犹太人之外的。为什么这件事情蛮有意义的呢？蛮有意思的呢？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呢？你读到现在为止，只有一次保罗在雅典，我们在那个17章，是不是17章？他在雅典，但是有一个小字我们也要看见哦。你要看见什么？这个雅典的事件，雅典的事件你可以放大的，就是说这件事情呢，你可以从这里然后来看到保罗的传福音的形态。我们还是看17章17节，我们看见什么？他在雅典，他是看到满城都是偶像，心里着急，于是在哪里？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，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。这一节经文透露一点，就是保罗他传福音的形态。第一，他一定到会堂去，然后第二，你要看见是在会堂里面一定是犹太人，然后呢，不仅只是犹太人，还有一些什么人？一些虔诚的人，前进的人。这些前进的人其实就是外邦人，还没有进入犹太教的人，明白吗？还没有进入犹太教的人，就是渴慕道，渴慕真理，他想要知道更多，所以他们到哪里去听神的话？会堂里。所以保罗一走进去，他就面对着犹太人，也面对着希腊人、外邦人。但是在雅典我们看见什么？因为他有一个字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他并街市上、街道上、外面，他去传福音，他去传福音，街头布道。当然我们知道雅典那一次的布道并不是很成功啊，所谓成功，我是说是按着这个世人的眼光来评判啊，他真的是不成功的，大家讥笑他，因为那些人都是用头脑的，头脑的，世上的头脑，世上的学识的， 来跟他讲的。而保罗所要传讲的，你真的就像现在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哈？当你要去传讲，我要传讲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。我以前哦，我都要坦白跟你们讲，因为我希望成为你们的借镜哦。有时候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我信，可是我当我要讲给人听的一个不信的人听的时候，我会有一点就是说他一定不信，在我的心里面会觉得说这个好像蛮难的，要把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讲给他听的时候，我心里面都先想说他一定是很难，所以我就要想办法去讲的比较让他能够接受，你明白吗？可是保罗不是这样子，保罗不是，当然我们看见他绕弯绕圈子，先讲你们所拜的神，讲你们实在是很追求那些属灵的事，但是有一位神你们不知道，这位神是造天地万物的神，然后呢他亲自来世界，来到世界，来地上，然后道成肉身，然后来到世上，然后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，最后从死里复活。所以我们看见他在雅典马上碰壁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一讲到复活人家就笑了。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先？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讲这个他们不会信，这件事情你也不用责备自己啊。保罗也是这样，不是在乎你，不是在乎你是那个对象，是对象。那我们一定要，后来我就不是，我就后来我就是越来越清楚，十几二十三十年走下来，越来越清楚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因为耶稣如果不从死里复活，其实讲这些都没有用，如果没有他的复活，就像保罗讲，那我们大家吃吃喝喝快乐吧，反正都要死了，死了就了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一定要讲复活，复活是最重要的，他的复活，他的复活带来一个更新，带来一个不同，就是这一点一定要抓住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当然我们现在没有犹太会堂可以进去，是不是？我们没有犹太会堂可以进去到那边去跟他讲，所以当我们看到今天十九章第八节在讲的保罗，有一个你要记得哦，他从头到尾，从第一天开始一直到他死，他的形，他的 pattern 应该是什么形式，是吧？他的形态，传福音的那个方式，一定是到会堂去的，他一定是走进会堂传福音给犹太人，但是真的是需要放胆，要放胆。我就想到说，我们当中有人有这样的经验哦，你到教会去，你要讲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应该要守安息日，你一定马上就被人家用一个无形的大锤子往你头上一敲，不要讲了，这已经定案了。是不是主耶稣已经成全了，就先把你敲下去。因此你要讲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放胆。我们今天看保罗，我们今天面对的或许不是会堂，可是我们面对的是教会，一样的。他保罗走进会堂去对犹太人讲传讲这些讲耶稣，你知道他到那里为什么要放胆？因为他要讲耶稣，他要讲耶稣就是弥赛亚，他要讲耶稣已经来了，被你们钉死了，不是被你们，就是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从死里复活，就是他，我们一直在等到今天，就是他，所以他必须要很放胆的去讲，放胆讲道。因此我们看见他来到了这个地方以弗所，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。你知道后来保罗在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跟人家辩论了，辩论没有用，有没有听到他在大概是在提摩太的哈， 不要去辩论了，辩论没有用。然后他最终所得到的就是福音是神的大能。那我们要在这里暂停一下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停一下，停一下来想什么？传福音，把神的真理传讲出去，需不需要讲？需要讲，因为你不讲就没有人听得到，你要讲，对不对？第一。第二呢，你讲的时候，当然我们会希望讲得清楚，我们会讲得有力，我们希望讲的真的是可以使人从不能从死里复活，就可以使人这个听见，对不对？这也是死里复活了，就是因为你如果要接受耶稣，真的是经历一个死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要发现说，第三点要记住的非常重要的就是，不在乎你，不在乎你的高言大志，不在乎你是多聪明，不在乎你是学识多丰富，不在乎你受的训练有多少，乃是在乎的是什么？圣灵，圣灵的工作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圣灵，如果没有圣灵借着你讲的话进入听的人的心里面，使他立刻能够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、责备自己的话，那就没有，你收割不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经历哦，你经验，我们传福音给家人，对不对？或是我们传福音给我们的朋友，你是不是常常觉得碰壁？大部分的时候到现在为止，我们一直在呼求突破突破突破，就是希望突破，就是我一讲他就信，我一讲他就信，可是没有啊，真的没有啊。那我从保罗的身上，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他有没有灰心？没有灰心。他有没有继续讲？他继续讲，他甚至于讲到什么时候？讲到他上断头台，没有改变了。因为这是一个真理，这是一个使人得救的一个真理，救恩之道，永生之道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。他就是讲，然后我们看见那个果效，那个果效有的时候不是在当下，那个果效有的时候是在几世代之后。如果没有保罗的这种不怕死放胆去讲的话，今天我们不会在这里，因为是他把福音这样子好像用那个猛力、用那个暴力这样传出去的，而他付很大的代价。但是感谢神，你知道他到死的时候，他说大家都走了，留在他旁边的只有少数的几个人而已，好像很凄凉，对不对？但是直到今天，那个福音的果子结出来的那个果子真的是多到不行。但是是谁的工作？是圣灵的。所以神的话语真的是有能力的，你要记得，真的是有能力的。那你如果这样讲说，是你要记得哦，我刚刚在讲的这个就是让你知道，就是说那我是不是还要讲？还要讲，因为保罗是讲，我是讲他一直讲到死。有没有果效？有的时候很少，在初代教会的时候看见很少，没关系，继续讲，然后让圣灵，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，让圣灵去做。所以我们今天蒙了恩，像保罗一样，我们蒙了恩，你不要闭嘴，不要闭嘴。如果你闭嘴的话，我要祷告，就是让神的灵在你里面燃烧你，非说不可。那大卫的经历啊，不讲，不讲就不行，里面就开始烧，像耶利米也一样，非讲不可。所以今天我们在看的就是保罗，第一个他一定到会堂讲给犹太人听，讲给犹太人听。但是我们也看见他也在街头布道，他也在街头布道，所以听见的人就会，圣灵在他里面工作，他就会想要知道更多，想要知道更多。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放在心上的。我们一直在这里学习，并不是说让我们就是在这里停在这里。有一天神要差派我们出去，神要差派一个团队， 要能讲，要能传福音，要能为人祷告，要能带敬拜赞美，要能够把神的话语讲得清楚。三个人五个人，你们要放在心上哦，这是交给你们的哦，你要预备好。保罗他进去，他在里头放胆讲三个月。感谢神哦，你要记得从圣经里面看哦，他这是三个月里面讲，没有第一天就被人锤子打下去，因为他一直辩论三个月。可是到三个月之后呢，三个月之后就看见不一样了，就看见一半的人，不要讲一半，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，再怎么听都不信，但是有些人怎么样，愿意接受，觉得是对的，觉得是对的。他讲什么，保罗到底都在讲什么，我们要学习看看保罗到底都在讲什么。他在讲神国的事，神国的事，然后劝化众人，劝勉，劝导，然后使人能够改变。有些人不听劝勉的，但是你要用爱心讲劝勉的话，劝勉，然后人的心得到改变。讲神国的事，主耶稣的十字架的救恩只是一个开头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吗？并不是说哦，我只要传讲主耶稣钉十字架为你的罪死了，然后你相信他就可以得永生，如此而已。不是哎，这是一个门。耶稣说我就是门，对不对？他有没有讲我就是羊的门？我就是门。你如果不借着他，你就没有办法，你借着他才可以进来。进来之后呢，神国大过，神国要成就在地上呢，是大过刚刚的那个进门的那一步而已。如果我们只停在十字架，停在那个最基本最开始的那个十字架，停在逾越节好了，讲你就停在逾越节那个羔羊的血，然后你蒙保守了就在里面。如果是只有这样的话，那以色列人其实不需要出埃及，过红海到西奈山上去领受那么多，明白吗？就是我们的生命除了十字架经过，我们进来了，因为我们蒙了极大的恩典，然后不一样了，我们在光明的国度里面了，我跟过去完全一刀两断了。出埃及已经过去了，你不会再下去走红海了，红海不会再分开了，你已经出来了。那出来之后呢，讲到神国的事是极大的事，那个是神的心意，你知道吗？神的心意就是有一天这个世界本来是他创造亚当夏娃，就是希望在地上建立一个神的国度，他是一个掌权的，他可以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国度，但是失败了，亚当失败了，对不对？现在他借着耶稣基督的一个门，使我们人可以有一条路进来，进来之后呢，可以开始做他恢复的工作，神可以开始做恢复的工作了。那恢复的工作里面，就是他要建立他的国度，他的国度不仅在地上，也在天上。我不晓得神为我们保留的是什么，存留的是什么。我相信一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我们看以弗所书哦，你以弗所书第一章啊，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一句话，第一章第十八节，前面他说他祷告，保罗祷告说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十八节说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。你知道很多人误会这一套这一个经文呢，以为说哇，那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看见我们的指望就是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。不是哎，他那个是超过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，可以得救恩，得到永远的生命而已。不是哎，那个是你进入神的里面，有智慧跟启示的灵，你真正知道他以后，你还要看见是超越你眼睛 所曾看见的，耳朵所曾听见的，心所曾明白的。那个他呼召我们的那个恩召哦，是要给我们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。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享受的太少了，因为我们只有想到说我们可以得永远的生命，这个永远的生命好像虚无缥缈一样。其实不是哎，其实他要给我们的远远超过。你能不能想象？我当然不知道，可是我要想象一下，我不仅要跟他一同做王掌权。这句话绝对不是我讲的，你知道圣经里面是这么讲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跟他一起做王掌权，掌权什么？管理他所有的创造。我们只要想想看，现在的天，我们这个银河系，我们在地球小小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这个银河系有多大？据说这样像这样的银河系至少有9个以上，他的创造，然后他的，你知道神的创造都是美好的。你们不要以为说看着太空站哈、传回来的照片，或者这个有什么好的？这个很孤单呢、都是星星一颗一颗一颗的，然后好像那么远，彼此之间没有来往，然后就是孤单的，只有那个声音亮带，只有声音。其实不是，我相信一定超过我们所能明白所能知道的。而神为我们预备的，他呼召我们出来是要带我们进入一个极其的丰盛。那个神知道，我不会讲，因为我没有见过，可是我明白，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明白那个恩召。如果我们现在不去承接的话，是否有一天我们会非常的后悔？哎呀，那个时候我听见了，可是我也不明白，所以我就没有竭力的把我自己去追求、去认识、去知道，以至于我现在只能远远的看，或者是只是听闻而已。我相信神为我们存留的、保留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。这是他讲的话。这是神的话。所以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，保罗在讲神国的事。你知道犹太人比我们现在知道的更多吗？当我在开始传讲妥拉的时候，很多我不会讲给你们听了，因为连不上了，就跟我们现在的认识还连不上。我自己在看着，我觉得他们怎么能够看到那么的多，想到的那么的多，然后那个完全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。但我不要去批评说对或不对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只是我想他们能够从妥拉里面看得那么的深呢，他真的是超过我所能够以前的认知，我的学识所能知道的，讲不出来的，太奇妙了，太奇妙了。但是他走进会堂，在跟他们讲的时候，我相信借着圣灵的能力，保罗所讲出来的话，讲到神国的事，他都能够讲到深到神国的事了。很多人的心被感动，有在学习妥拉，在安息日学习妥拉的人，他心被感动，他看见，他明白，他知道。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我真是巴不得你们明白那个。而保罗，如果我今天在街市上传福音，当然我只能讲说人是罪人，有一位为你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的耶稣，除去你的罪，然后你只要相信他，你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。这是最基本你会讲的，对不对？你讲多，你能讲多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听不懂，他不知道。但是这个第一步呢，在街市上传，你可以讲这个。可是你到了那个会堂里面哦，这些人哦，已经几十年、几千年、几百年在学习妥拉的，他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、妥拉里面讲给他听，那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。所以他听得到，听得明白，他明白。但是尽管如此， 人就有人硬着心不接受。为什么我们学习使徒行传？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这个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有，因为我在预备大家，你就会回想当年保罗，他也是这样在传。所以当有一天我们出去的时候，我们传的时候，人家不信，人家摇头，人家用大锤子打你的、敲你的头的时候，你不要惊讶，你也不要动气、动怒，都不需要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真理一出来，真理一出来，界限就分明，你明白吗？光一到，暗就走。所以如果你是喜欢你在暗里面的，就躲到你的黑暗里面去，没有办法容纳光。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就是光来到了他们当中，他们还是不能接受光，人就是在黑暗里面。所以许多人就是在黑暗里面不能够接受光。一直是这样的，黑白分明，真理来了，那个谎言就显露出来，谎言就不能接纳真理，真理当然就是显明那个谎言。有的人抓住谎言不放，你要明白吗？所以保罗讲，但是当你不信的时候，就开始要抵挡。你被抵挡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被毁谤，被毁谤你所讲的。所以我们在讲说，我们现在我们读陀拉回到神的话语，我们发现我们知道过安息日神没有取消的，他分别这一天为圣是没有取消的。但是有人就开始毁谤你了，本来是要定异端，现在不能定异端，现在知道定你是极端，对不对？说你是极端的，这些人很极端哦，你不要跟哦，真的你会碰到，我预备你们会碰到。但是我们看保罗怎么样，保罗就离开了。保罗到哪里去？他叫那些接受相信的人要跟那些不信的人怎么样分开，就分开了，你不需要在他们当中，很痛苦，讲也讲不听，分开。然后他在哪里？推拉努的学房。这个学房我们翻译成学房哦，因为是希腊文哦。其实你们要是知道的话，在以色列有很多的耶须法学校，耶须法就是等于就是圣经学校一样。这个人的名字叫推拉努，他开了一个学校，专门在学习圣经的地方。现在在耶路撒冷，我们走到旧城的时候，我们会经过一些耶须法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个小路旁边呢，有个门打开，你可以走进去啊。那里面都是学校，孩子在里面学习，学习什么？学习陀拉，学习神的话，就是在那样的地方。保罗天天呢，他真的没事做，或是他不支帐篷哈，天天在那里辩论两年之久，两年。那可见的求道的人多不多？也很多，想要听的人多不多？多啊。所以他就在那里讲，可见的。推拉努这个人，我相信他也是一个相信的人，接受福音的人，接受弥赛亚就是耶稣的人，所以他能够在那里讲，以至于他讲啊，叫整个那个区的犹太人也好，希腊人也好，外邦人也好，全部都听见了，有一个保罗在那里讲耶稣，讲复活，大家都听见了。然后不仅这样，甚至于他身上，我们看见说圣经讲说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，奇怪的事啊，非常的奇事，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，这个是事实上是他的祷告巾、啊、因为你记不记得耶稣啊，披着祷告巾，那个血肉的妇人就是摸他一下，摸他的那个，翻译的人真的不太知道犹太人的 穿着跟那个配件哈，说他是摸他的衣襟呢、啊，就得到医治了。其实是摸他的祷告巾，就把保罗的东西也拿去放在病人的身上，病就退了，恶鬼也出去了。哇，羡慕不羡慕啊？啊，羡慕哈、啊。可见呢，保罗在传讲的时候，圣灵与他同在的，这是一位使徒，是神所差派的。然后他在传讲的时候，好像他的四围、他的四周都有那个天上的那个，他是在另外一个层次里面的。你知道吗？神的国在哪里？耶稣讲过，神的国在哪里？在你的心里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走到哪里，神的国，你如果跟神是常常亲密来往、连接、联络的哈，就是有关系的话，其实那个天堂就在你走到哪里，那个天堂应该是打开的。照耶稣讲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是你不管到哪里，你那个天就带下来了，那个天上的那个层面哦，那个神的国就在你当中了。我记得那个比尔·强森牧师常讲一句话，他说他不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面病是不能得医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在医治人的时候，是神的国在当中。那在神国里面，他就问：神国里面有病吗？有疾病吗？没有啊，不应该有。在神那里会有这些罪，有这些病吗？不可能啊。会不会有黑暗的权势，人就在你里面呢？不可能啊。哦，你这个要听进去哦，听清楚哦。你如果跟神、跟圣灵有亲密的关系的话，神的国就在你的四周。所以你走到哪里，其实你都不用讲话，你的四周就是那个氛围啊，就在那里，就在那里。所以保罗身上的东西，这个拿去的人有没有信心呢？可极有信心的，我觉得他没有跑来找保罗说：“你来为这个人祷告，为那个人祷告，有鬼为什么要赶出去，对不对？”这个人真有信心，只要拿他的身上的祷告巾也好，就放在那个身上，竟然鬼都出去了，你能相信吗？我们现在来看说，我们刚才讲说，这是耶稣时代，这个是一个神的荣耀降临的时代，不一样的时代。神的荣耀要降临在你的身上的话，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你都不用赶了，是不是鬼就出去了啊？是不是？保罗是一个见证啊，在这里我们学习到了，是不是？就是所以现在要专注的是什么？所以我们刚刚在唱那诗歌很好，这是一个敬拜的，我们用敬拜征战。你敬拜你就赞美，敬拜赞美来征战。敬拜你用敬拜赞美怎么可能？我看到有一些人，他心里有事或是受到伤害，他的嘴巴就不张开，站在那里就是站着就不讲话。你要张开嘴巴，你一敬拜你一赞美不一样，因为你一敬拜你一赞美，天上的那个氛围就下来了。有一个敬拜者哈，他讲了一句话，有人问他说：为什么你敬拜的时候，怎么我能够感受到好像神的同在就在当中呢？然后他讲了一句话，我以前没想过的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。他说在天上神那里哈，是那里没有时间了，可是他用一句话来讲，就是说24小时都在敬拜的，意思就是没有一个中断的时间。你在天上神的宝座那边一直听到的都是敬拜的声音、赞美的声音、敬拜的声音、赞美的声音。然后以至于呢，他说他每次要敬拜的时候呢，他就是好像进入那个天上敬拜的水流里面。就是你天上在敬拜嘛，继续在敬拜，然后我一开口敬拜的时候，我就是好像进入、跳入、跃入那个敬拜的水流，然后就在天上那边敬拜赞美。在那里不会有敌人，敌人早就遁逃了，吓坏了。他甚至于讲说，他吹角，他一吹角，仇敌受不了那个角声，就跑掉了。所以天上也有角声，吹号的声音、角声、号声、赞美的声音，就是用这个，你就进入那个水流。所以如果我们说敬拜，我们一直都进不去的话，哎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提醒。就是你就是进入，然后开始就说：主，你把你的那个天上的敬拜那个水流流到我的里面，使我能够进入。 所以以至于我们每一次的敬拜就好像是跟天上一起，天使天君一起在敬拜赞美，跟那些历世历代的圣一起在敬拜赞美一样。哇，这个很美耶，他这样讲以后，我整个的那个敬拜的那个方式都改变，都不一样了，领受都不同了。原来不是只有我在这里唱，原来我是越进去，然后天使天君圣徒们就一起在回应着，在回应着，在回应着，在敬拜，在赞美，在敬拜，在赞美。那个中心点只有谁？只有耶稣，被杀的羔羊，我们的神在那里，那个重点注目的点。所以刚刚我就想到说，你一定要有鸽子眼啊，你鸽子的眼睛只是淡淡的注视着主耶稣，你的敬拜也是只有他，甚至于你自己都没有了，甚至于连你自己都没有了，因为你是全人的进入，全人的进入，就在那样的一个里面。哇，真的很美，以至于好了，当你从你的心在传讲信息，在对人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其实那个同在，神亲自的同在，圣灵亲自的同在，是在你的周围的，围绕着你的，围绕着你的，甚至连你的衣服身上穿的都浸泡在那里面。这也提醒我，衣服洗干净，穿上干净的衣服，然后来敬拜他。因为不是只有我的心呢，原来连我的衣服连我的头发，或是连我的身上所穿的都一起在那个圣洁的氛围里面。哇，你们不觉得真的是太奇妙了吗？真的太奇妙了。我们只从一句经文看见，连保罗的东西，手巾也好，围裙也好，都能够医病赶鬼。不是他那个围裙，不是那个手巾，不是，是那个神同在的那个氛围包围在里头，借着这个带去的，让神的同在在那里，所有的黑暗权势都要遁逃。我们要看见初代教会保罗他身上他们在做的，他们为什么有能力，为什么我们没有？你要学习到这个，你要学习到这个。因此，那个敬拜、那个赞美，不是只有在你一段时间里面而已，而是你的日常生活，24小时，你应该，不要讲你了，我说我们都应该要在那个神同在的那个氛围里面，很重要。真的很重要，因此我更要让位，你自己要让位的，让神更多的进来。我要自洁的，为什么神每一次都告诉以色列百姓，你们要自洁？自洁还要洗衣服，有没有？我们读妥拉不是吗？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要自洁，为什么你要洗衣服？原来只有真的是不变的那个奥秘在里面的。越来越明白了，所以当你读妥拉的时候，在看到这些圣经在讲的话，你越来越明白了。原来神的圣洁不是只有意象而已，抽象的，不是那种只有抽象的圣洁，而是落实在我们生活生命里面。它是圣洁的，所以我的生命生活都要圣洁。那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不能吃猪肉了。你的胃也包括在里面，那个消化在里头。他说的，因为与你们不洁净，他说的不是吗？这是他讲的，是与你们不洁净。原来你要让圣灵的彰显充满，是这是里里外外的，里里外外的都要预备整齐。很难吗？很难吗？保罗说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，对不对？只要你愿意了，我想是只要你愿意，你愿意过这样的生活，分别的生活，然后愿意真的是知道他是神。其实我们常常想到，如果今天其实我也不在乎，我就想到不在乎那个美国总统要请我到白宫去坐席的话，我一点都不在乎他，所以我不要用美国总统了。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君王是使我认为 认为是值得这样子。可是我们想，如果今天有一个有权位的人来邀请我们去跟他坐席的话，你是不是要穿最好的衣服？你是不是要喷一点香水？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要先预备好？是啊，人的那个常情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他是想到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哎，他是那个灵是充满万有的，充满在我所有的里面的，他什么都知道的。那我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来使自己圣洁分别，按着他的喜爱，因为他喜悦我们分别出来，他喜悦我们洁净，以至于他可以更多的来亲近我们，不是吗？所以当我们在唱说荣耀降临，荣耀荣耀的时候，原来不是他不愿意，很多的时候或许是我们拦阻，也有可能。但是你知道，很多的时候神还是造访，尽管我们还不知道，我们不晓得，我们不明白，但是因为他的怜悯，他还是造访。但是现在我知道了，我更多的知道，我是不是更要预备自己呢？我觉得是，因为他是我的王，他是我的神，他是我的良人，更多的要为他。我们彼此鼓励了，他认识你，他住在你里面，他爱你，那你为他，按着他所喜欢的，我们来预备自己，装备自己。下面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也是要提醒我们的。我们看到什么例子？我们看到说，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。你们以为犹太人不会念咒赶鬼啊？啊，会不会？没想过哈，以为犹太人都是正正经经的坐在那个课堂里面听话。我去西墙的时候，你们要从那个楼梯上走下去，不是要走下去，不是常常会有几个人在那里吗？几个人在那里就靠近你，然后他手上拿着是红线，然后就是你要祝福吗？祝福，祝福完了他就替你结上一个红线在你的手上，这样。接下来是什么？钱，你要给钱啊，我为你祝福啊，给你有个红线啊，你要给钱啊。有一次我站在那个金灯台的旁边，就观察他们，我就观察他们，就发现说他们抓人靠近人，然后有一些第一次来的人真的是非常的，他就是爱，他会来到以色列，他就是爱他们，所以他就让他们这样子做，做了完之后，哦，要钱了。我想这个人已经学了一个功课了，然后在那里很久哦，就我就发现到有一个空档当中，然后他走到墙壁旁边，墙壁旁边有一些装饰的东西，它是什么我忘记是什么，他就把他的红线就藏在里面，然后他就去上厕所了，我想是，然后他需要上厕所，然后等一下回来再拿来再做这样的事情。他，你知道他们念咒赶鬼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知道吗？从所罗门的时候。据说所罗门哦，他真的是神给他的那个智慧聪明，可以懂得天上的飞鸟的语言，各种动物的语言，花草他都明白啊。他有一个祷告咒文，就是如果你念这些咒文的话，鬼会出去，而且他们说鬼就会从念鬼会从鼻子出去，从他的鼻子这样出去，好像灵都要从鼻子进出，从这里出去这样。那从那里开始流传下来，有一些犹太人就真的他是专门在念咒赶鬼的，或许有功效，你知道吗？或许有。说耶稣的时候，耶稣不是赶鬼吗？他们就说他是靠着什么鬼王赶鬼吗？那耶稣说如果一家人自相这个残杀的话，那就不行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记得，那些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，是的，没错，是有这样的，但是他们跟神的关系没有的，没有的。可是你说为什么他念这个咒文还是那么有力呢？我记得我最近一直在讲神给人的恩赐跟选召是什么，他永不后悔的，是神给所罗门启示，给所罗门的这样的一个话语能够赶出鬼的，他也没有后悔的。 可是用的人是谁，有不同，是那个器皿，那个器皿，神还是因为他不后悔，所以他没有收回，但是那个人继续在做，但是那个器皿呢，其实只是学到一个表面的，有用的，但是只是表面的，他跟这位神没有关系。那这几个人呢，看见保罗，因为他在那里很久，对不对？看见保罗，哇，他的身上一定有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你知道，拿他的手机，拿他的围裙去赶鬼医病的这件事情，绝对不会藏在这个斗底下的，一定会什么，大家都会讲的。这个城不大的，大家都听见了。因此，这些念咒赶鬼的人呢，不认识耶稣，甚至于也不认识保罗。对于保罗在传讲的这个真理，这个救赎之道，这个道的位，这个道呢，没有放在心上的。但是他们看见的是什么？他们看见的是他身上有能力，他可以，所以他就如法炮制。他怎么如法炮制？他就奉，你看他奉谁的名？奉主耶稣的名，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，赐令你们出来。他要是不去用耶稣的名字，保罗的名字的话，或许照着那个所罗门那个还可以，可是这个不一样呢。你要奉耶稣的名字，我这个要不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放在心上哦，不是我们随便可以奉耶稣的名去赶鬼做事的，要记得啊，因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在这里。他怎么说？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赐令你们出来。那做这事的犹太祭司示基瓦的七个儿子，这个示基瓦是希腊的名字，因此他或许是有希伯来的名字，但是犹太人的名字，但是因为他用示基瓦，所以他们说查不出来这个是谁，因为他既然明说他是犹太祭司嘛，那祭司，当代的祭司是名字是可以查得到的，但是这个人查不出来。他有七个儿子，就鬼说话哎，这个鬼跟他讲话对打哎，他因为他要赶人家里面的鬼出来嘛，说里面的恶鬼说，耶稣我认识，保罗我也知道，你们却是谁呢？这个鬼比人还聪明啊，耶稣我知道，保罗我也认识，我也知道，你们却是谁呢？这个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到他们身上，胜了其中二人，制服他们，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，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。提醒我们哦，我们现在在练习，再一次的复习这个疫病赶鬼的事嘛，对不对？提醒大家，如果你没有预备好，不要赶鬼。如果你的生命没有预备好的话，不要做这件事情。当然我是说我们在练习，我常常讲说至少要两三个人，两三个人一起，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跟主有亲密的关系，有亲密的关系，当你跟他有亲密的关系，天上的氛围在你的四周彰显的时候，你会带着他所应许的圣灵的能力权柄去祷告。这些人赤着身子受了伤，我要他们说犹太人其实不可能是光着身子，因为他里面一定穿里衣的，他里面有里衣的，所以但是他们每次翻译都是赤着身子。是不是记不记得在马可福音，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抓的时候，有一个少年人赤着身子光着身子跑掉，其实也不是真的是光着身子，他还是有礼仪的，礼仪的逃出去了。你看这个城不大哦，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，也惧怕。我们要惧怕器皿不对的话，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些在训练那个医治释放的地方都有讲说，那个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预备好的话，你不要赶鬼啊，赶鬼的是这件事情你不要做， 万一他跳到你身上呢？就有人这样子讲过，有没有听过？听过这样的话哈，所以我们还是要预备好，预备好，然后有神的你确知，然后去宣告去做，这样好不好？你就会看到果效，你就会看到果效。我们要从果效上来看，但是呢，因着这一件事情，大家害怕，就知道主耶稣的名字是带着大能的。主耶稣的名字从此就尊大了，神迹奇事一爆发，接下来是什么？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下面这几节经文了。那已经信的，已经相信哦，相信耶稣的人呢，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，述说自己所行的事，不是自己好的事。是自己隐而未现的罪，或是说别人不知道的罪，偷偷在做的一些罪，赶快来怎么样认罪，公开认罪，不是私下认罪，他们是公开认罪的。这些信的人来，把他们所做的、还在做的、还继续在罪当中在做的事情承认出来。你要看见哦，就是神迹奇事大复兴带下来。我跟你讲，我看到你们要去看一些复兴的书哦，你不要以为说大复兴了，大家都哇，这个神迹奇事，不是那个复兴一下来是认罪悔改。在美国也是，那些人当他开始传讲，然后复兴带下来的时候，是每一个人趴在地上捶胸的，信的人认罪悔改，真正的复兴。这是真正的复兴，而不是表面的，是真的。所以你知道，在那个在美国有那个是谁啊？查理斯芬尼啊，他被神得着，然后开始传讲的时候，那个美国开始带来大复兴的时候，在一个城镇里面，所有的酒馆、赌博的地方全部关闭，全部关闭，那些不好的地方全部关闭，那些老板怎么样？悔改了，全部悔改。涌进教堂去，在那里哭叫，为什么？悔改，认罪悔改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来看一个地方有没有真正的复兴？你就是看是不是人悔改，哭嚎悔改，认罪悔改。当他那个大复兴在美国蔓延的时候呢，甚至于有牧师哎，教会的长老哎，冲到前面去认罪悔改，是人家所不敢相信的，但是他不能不这样。这些牧者、这些长老，好像在教会里面很尊贵的、受人敬重的，怎么他认罪悔改，连脸面都不要的？为什么？因为知道这是真实的，圣灵的工作是真实的，你不能够隐藏，你不能够掩盖。你全部要打开，这是真实，所以才能够有真实的复兴。所以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丑事，或者我们自己的不该一讲的事情，愿意哭嚎的打开的时候，在神面前，在神面前，甚至在人面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人的生命开始复兴，开始不一样。不经过哭嚎复兴悔改认罪，在人的面前，在神的面前，你的生命是假象，没有真正的复兴。你可以去看，真的你可以看历世历代的这些复兴的工作，复兴的工作都是这样子的。你一定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什么？是叫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自己责备自己，是自己。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你会看见。我们在这里看见的就是这样，这些信的人，这些信的人出来了，来表明自己。有些人把他里面的家里面的所有的那些邪术的书，哦，甚至于现在有人把黄色书刊带出来，然后他说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，平素他还继续在行邪术的，有许多人把书拿来，这些书都是 不好的书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，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万块钱。我们不知道这5万块多少，有人在算大约当时的钱，大约和现在，就是说现在来讲的话，大概是美金10000块左右，10000元了。美金10000元就是日币大概100万，是不是？100万左右。可是当时哎，那么久以前了，2000年前了，那很多啊。然后至此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了，就是主的道大。大兴旺，而且怎么样得胜，就是这样。路加医生说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主的道要大大兴旺，我们刚刚在讲主的道，耶和华的军队要得胜，荣耀降临，没有悔改就看不见，没有悔改看不见，这是神的话，我们从使徒行传所学习的。或许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开始做的是个人的，还不是这个整个的一个 团体的个人的，先在我们里面先得着认罪悔改。所以当我们听到有人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你要赞美神，你不要去压制他说你不需要再认罪悔改，要认罪悔改，因为要彻底，要彻底，神在做，每一个人都要轮到，每一个人都会轮到彻底的。我不晓得神在我们当中要做何等奇妙的事，或许会超过我们所知道的，会从我们或许不起眼的一个小小弟兄小姐妹身上，我们不知道，神会做，因为那是圣灵的大能，从一个小小的人开始要看见。让我们彼此代祷，让神可以坐在我们的深处，让真正的复兴真的临到。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跳过认罪悔改，那么就没有，不会有。感谢主，我们相信他的话语没有改变，他的应许没有改变。我们知道只要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一碰触我们，我们就会完全不同。好不好，我们利用一点时间，我们不要去看别人，我们不要去想别人，我们来到神面前赤露敞开，让他的光照进我们里面。在这个时候，让他的光像一把两刃的利剑刺进我们的里面，你容许他，容许圣灵像一把两刃的利剑刺入我们的心，刺入我们的骨节骨髓，刺入我们的思想意念，刺入我们里面最深之处，我们隐藏不愿人来碰的，不愿意让人知道的那个地方打开，让圣灵的利剑打开我们的心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呼求复兴，我们呼求神的大能的作为在我们当中彰显。我们必须要从自己开始，你要让他来做这件事情，赤露敞开，你不能隐藏，你逃不掉。大卫已经试过了，他想逃到海极，他在那里，他想到阴间去，他在那里。因此他说，你来检查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我们需要，我们需要祷告，我们需要在他面前，在圣灵那个鉴察万事的圣灵里面赤露敞开，他为我们预备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我们要哈利路亚， Holy Spirit 圣灵，愿你在这个时候坐在我们的里面，每一个人的里面。你知道在这里每一位宝贝的你的心腹，在敬拜赞美的时候，在密室里面的时候，他们都向你呼求复兴，复兴。但是如果是这一步会让我们疼痛的这一步需要走的话，主你坐在我们的里面，让你的话语刺入我们的心的最深处，使我们能够真正砍断黑暗在我们里面的任何权势，好使你的真光照进我们的里面。主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，就我们不要再像过去一样，我们要走一条新路，我们要复兴。求你赦免洁净我们，不放过我们。主，你不放过我们，直到我们愿意面对为止。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我们相信圣灵的大能大力必成就，充充足足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在这个时候印着信，主耶稣你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。主你帮助我们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。主，我们今天在你面前，不管是有声无声的，主，这是让里面的人，我们向圣灵大大的呼求，使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人，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。主，能够刚强起来。主，我们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成为新造的人，这位新的人在我们里面需要刚强起来。主，我们需要依靠圣灵，圣灵求你继续的带着水流的能力在我们里面继续的运行，继续的清洗我们。主，或许有的人不愿意面对，有的人不愿意看见自己，但是主，当我们有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主你都知道，你都垂听。主你就加添力量，主你就更新我们，主让我们里面完全的被你更新，让我们的里面真的是能够昂首在人的面前，让人看见我们身上带着能力，带着耶稣基督的荣耀在我们身上。主，我们不要再活出那个让人看起来不晓得耶稣是谁，不相信耶稣是谁。主啊，这是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今天，当我们愿意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软弱处的时候，当我们靠着耶稣，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始刚强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真的是荣耀你的名。主啊，荣耀你的名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，因为你已经做成，你还要继续的坐在我们的里面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，我们是彼此合一，彼此相爱的。主，因为我们爱你，求主你牵引我们的手。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软弱，主你就抱抱我们，因为你有应许，你就抱抱那些还软弱的，还吃奶的，你抱抱他们。主啊，真是慢慢的引领我们。主，我们知道你必做成。主，当我人有心向着你的时候，主你一定做成。主，谢谢你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了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必遇见你，我们必遇见你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已经更新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必带领我们走这条天路，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。谢谢主耶稣，谢谢主耶稣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，阿们阿们。感谢主，我们领受祝福。哈利路亚，我们领受祝福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赞美主。